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十七章。好，在分享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或者在线上，有没有人曾经想过，哎呀，做人这样辛苦，我不想活下去了，人生没有意义。是的，你们不必举手，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就是一个曾经想过四十多年这样想法的人，因为觉得人生就是到最后都是虚空的。所以我就在，竟然我就读到一则新闻，是在十二月尾看到的。这则新闻是讲到有一项调查显示，有差不多80%的新加坡成年人曾经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就是想要自杀的念头。然后世界卫生组织也统计了，全球每年有70多万人自杀身亡。所以人为什么会身亡呢？会自杀身亡呢？因为很多人在面对苦难，在面对冲击的时候，人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有的人就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特别是苦难当中的时候，觉得没有意义了。甚至我也读过很多新闻，不但自己自杀，甚至觉得孩子在世上也会受苦，连孩子也一起带上自杀的路。所以今天专家说，人会自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绝望。绝望首先就是对自己绝望，觉得我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我是失败的，我这一生完了，我是没有用了。然后呢，有些人就是对周围的人绝望，觉得哎呀，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理解我，甚至每个人都看不起我，我就死了算吧。最后呢，有些人就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绝望了，觉得哎呀，世界其实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的，走来走去最后都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就放弃了生命，因为没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对苦难没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没有预备心要来面对苦难，就没有能力度过苦难，所以结局就是选择放弃。有勇气的就自杀，没有勇气的就是活着等死，什么也不想做，提不起劲。所以我感谢主，我就是那个没有勇气自杀的。所以今天因为遇见了神，生命不再一样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整篇的约伯记十七章里面看到，约伯其实一直在想，一直在讲，他其实要进入死亡了，他想要死了，他希望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约伯心中有神，所以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放弃，所以他就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因为有神，所以才有盼望。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因为有神所以有盼望，不然我们每个人其实就是行尸走肉或者吃饱等死。但是因为有了神，完全不一样了，有了盼望。首先第一到第五节让我们看到有神真好，因为他会亲自为人作保。这五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开始其实这章经文是延续第十六章的，就是约伯在第十六章就回答了他的朋友的所谓的安慰，其实是错误的安慰。之后他在第十六章最后，他就觉得自己哇，差不多要死了，要踏上了不归之路了，所以他把这种哀伤就继续的说下去。所以在第十七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强烈的表达了他的绝望，他认为自己心灵消耗，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所以这里让我看到他就是在想他自己， 他的气息将要断绝了，他的日子剩下不多了，而且坟墓已经为他预备好了，他将会含着别人的污秽含冤而进入坟墓里面，就是含冤而死。而且第二节他就讲，真有嬉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所以第二节他就说，我不但要死了，而且我一抬头看都是那些嘲笑我的人，而且这些嘲笑的我的人一直在我身边，带着敌意，带着敌意这样来看着我，让我觉得非常难过，非常的失望。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在地上没有人相信约伯是无辜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为他心中有神，所以他知道唯有神能够给他一个凭据。所以他在第三节就讲，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所以这里讲了，他从看人转向看神的时候，因为他知道神能够亲自为他作保，因为唯有神知道他是无辜的。所以他说，神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证明我是无辜的，而且这个证明就要让那些指控我的人闭嘴，让他们看见他们是错误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就像一个法庭，约伯就面对很多的控告，然后呢他就需要有一个人来证明他，用抵押来担保他，保释他，说他是无罪的。所以他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没有人能够做他的担保。所以这里他就说，神啊，除你以外谁能做我的担保呢？谁能跟我击掌呢？击掌就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一个动作。所以他就是说，只有神你能够击掌立约，证明，拿出凭据证明我是无辜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坐在这里不是听陈祷，而是十分钟之后法庭要审判你，而且要判你死刑了，你的心情会怎样？其实讲真的，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因为大家知道进入监牢的平时都是威风的，威风顶顶的，走路很像螃蟹这样横着走的，但是还没有判死刑，他知道他所犯的罪将会判死刑的时候，不只是面临审判的时候，在等候审判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走路也没有力气了，头是低下的。因为在死亡面前，我觉得人都是惧怕的，而且他敢做这样的事，因为他觉得他不会被捉。所以今天你想象一想，你坐在这里将要面对死刑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绝望的，都是说啊，等死了，人生就是这样了。但是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起来，愿意担保你，跟你说我代替你的罪，你有什么反应呢？哇，我觉得我们当然会感激不尽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因为罪，曾经犯罪，有意无意，所以我们会面临最终的审判，结局就是永恒的死亡。但是因为有神，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他赐下了独生子主耶稣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抵押，用主耶稣的生命，无辜圣洁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然后使我们无罪释放，让我们免离永恒的死亡。所以我们感谢主，有神真好，因为有他为我们作保，让我们可以得救赎，让我们可以在他的代替当中，从最终走向光明，从死亡走向永生。所以今天 我们不但有神作保，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有神的盼望。最重要就是当我们在生命面对绝望的处境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感觉没有人爱我们，被人抛弃的时候，哇，我去哪里都常常受排挤，充满压力的时候，甚至有些人想要放弃信仰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从来不放弃我们，他不但为我们作保，他永远在我们的身边保守我们，牵着我们的手。他甚至我们看到了，我们都知道了，他已经用生命来救赎我们了。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已经生命被救赎了，我们已经有和神击掌了，他和我们立约了，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了，我们就要好好的活下去。如何的活下去呢？因为有神，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应许。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空虚的，面对任何东西不是绝望的，而是一个磨练，一个提升。所以感谢主，有神真好，他不但作保，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心中所有的委屈他都知道，他会为我们伸冤。所以相信信实的神必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有盼望。然后第六到第九节呢，我们就看到当心中有神的时候，我们患难中就能够显出那个比喻，显出我们的本质。这几节经文，六到九节经文，这里讲到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继续在这里的来哀叹，继续的来诉苦，他觉得他现在这样的情况是神，是神使他成为众人的笑话。而且他描述自己，当人家看到他悲惨的状况的时候，对他是充满了厌恶的。厌恶到怎样呢？就是走过都要吐口水在他的脸上。所以你想想，这是何等大的羞辱。他就这样觉得是神让他处在这样的环境的。而且就因为这样的状况啊，约伯就哀愁哀愁，可能甚至哀哭，以致他的眼睛都昏花了，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而且他的这里讲他的白体好像影儿，就是形容自 他自己说他的身体四肢全部都瘦得很像影子这样，根本不像人形了。所以他也因为他自己的身体衰残而悲伤。而且约伯就继续讲了，他认为他这样受别人的冤屈，受别人的诬告，他觉得无辜的人必有一天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第八节讲了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讲了这句话之后，接下来讲了让我们出乎意料的一句话，就是虽然约伯相信他是无辜的，但是他不但没有起来攻击他的朋友，他还说了第九节所说的，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这句话就是说普通的人都是受冤屈之无故的时候会起来攻击那些冤枉他的人，冤枉那些自以为敬虔的人。所以但是约伯觉得我不是普通的人，我是义人，所以他要持守行在神的道。而且他相信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就是说当他圣洁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但可以得到力量，而且可以立上加立，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力量来自神，真正的帮助来自神。所以我们看见在所有一切的痛苦绝望当中，甚至约伯形容自己成为众人的笑话，走过都要向他吐口水的 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说出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因为心中有神，可能他觉得神让他处在这样的环境，但是他还是心中有神，相信神。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神曾经讲过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其实神看见这个，其实就是约翰的比喻，约翰的本质就是这个约伯的本质。约伯的本质就是原来这个比喻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已经就是他的生命了，所以他才能讲出这句话，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环境如何，无论别人怎样的对待他，甚至他觉得是神在对付他，他仍然持守活出他的生命，活出这个比喻，就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神，所以没有因为环境或人的对待或人的话语而改变他。所以我们就看到约伯虽然一直的在，似乎我们看到是在 complain， 是在埋怨，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其实他都是转向神的，他的对话很长都是对神说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对神的话，可能我们是看去很像是质疑或者是质问神，但是其实他没有悖逆，他没有冒犯神，而是让我们看到因为他会这样的和神对话，就是因为他相信神是他唯一倾诉的对象，神是唯一明白他的人，神是唯一知道他是无辜的人。所以就让他在这样的对话当中，在问问题的当中，其实是让他更加的亲近神。所以这也是让我们从约伯去看到，这是约伯没有离开神的美好见证，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所以今天我看见了，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做儿子，做一个真正的儿子。所以真儿子的真比喻，我看到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持守真道，紧紧跟随神。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这样的生命，因为当我们拥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够用这个神已经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儿子的本质，就是要我们活出来。当我们能够用敬畏神远离恶事持守真道不偏离去回应的时候，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站立的稳，而且能够警醒我们要远离恶事。今天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有这个美好的生命本质的时候，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时候，其实不但让我们在患难中可以远离恶事，而且让我们的患难中可以感恩有神。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对话，其实我很感恩，当时就是出自我有智慧的太太她说的，就是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家庭，她的女儿是一个有自闭症的，差不多18岁10多岁，大概是这样。就因为信了主之后，一家很虔诚的来教会聚会崇拜，但是不久之后这位女儿却生病去世了。所以这个父亲就在丧礼，因为当时我们几个是第一时间下到丧礼的，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会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当时真的不懂怎样回答，因为我当时刚刚信主不久，但是我就听见我老婆跟他讲，不是因为信了主你的女儿才去世的，而是因为信了主你的女儿去世，所以她现在可以回到永恒的天家。 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会去到哪里。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砰，真的，当我们心中有神，当我们懂得敬畏神，我们知道神有最美好的时间。虽然我们在人间看去是患难，但是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让这个孩子可以回到永恒天父的怀中。所以今天我也很感恩，因为过去我也常常讲，哇，要跟随神啊，要什么。但是当我遇到我二女儿的事情的时候，我才看见我真正的迷因，就是埋怨神，不相信神，觉得神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所以当时因为我一直在所谓的蒙福，一直在神的美好的恩典里面，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才活出原来我不是真正的敬畏神，我只是看在神祝福的事上而已。所以当我经过这样，然后埋怨神跌倒，我才感谢主，因为有神让我在跌倒中可以重新站立，让我在跌倒中有神国的家人，还有神的话语牵领我回家。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患难中，要活出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在患难中不要看见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样的苦，而是要感恩，因为我经历这样的苦，有神在我的生命，我才有盼望，我才有能力站起来，而且有神国的家人陪伴我一起走。所以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活出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真儿子，神要我们活出的本质，活出的生命。因为今天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与乐，我们所跟随神的高低，其实在基督里绝不是突然的。当我们知道其实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那些因为没有神的人看不见盼望，就哎呀，做我自己想做的事，而放弃了跟随神，而甚至起来彼此攻击。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活出真儿子的生命，其实就是要我们领受真儿子的祝福，在世上不但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可以回到永恒的天家，而且在患难中记得要感恩，因为有神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在惧怕中依然有盼望，有依靠。好，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第十到十六节。敬畏神得智慧，看透人生。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这里约伯继续对他朋友讲，来，我们继续来辩论吧，你一直说我是有罪的，但是我要给你看，今天我要证明给你看，我要跟你说，其实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也可能受苦的，就像我这样无辜的人也会受苦的，而不是受苦的人一定是不是犯罪得罪神。所以他就说继续来辩论吧，而且他说对他的朋友说，你们中间我找不到一个智慧人。因为他一直跟他朋友讲，一直讲，他的朋友还是跳不出那个公义，跳不出那个报应的看法，就是因为你这样所以你才会这样。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不是因为所以的神，我们的神是不可猜测的神，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所以今天他就说，你们其实没有智慧，而且你们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无辜的，而且我是你们的朋友。所以其实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你们没有智慧，你们对我讲的话不但没有安慰，而且一直在攻击我。所以他就接下来就跟他们讲，我从你们身上找不到智慧，因为他看到他三个朋友的想法都是错的。因为当时他朋友可能就像我当时 处在平静安稳的时候，跟那些处在患难的人中说，哎呀，不要怕了，你这样怎样，你悔改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约伯没有犯错，悔改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要以自己啊，以为自己现在处在所谓的处在平静安稳，处在蒙福的时候，就是我是神所喜悦的，我做的一切事都是对的。所以他觉得他的朋友认为，因为自己富足，因为自己现在成功，所以神是喜悦他们的。而他看到约伯现在处在这样的状况，约伯就是罪人，约伯要悔改。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颠倒是非。所以在十二节，约伯就讲，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就是他们把被黑夜讲为白昼，把对讲成错，是讲成非，所以就很多的是是非非在当中。虽然他们讲的坏当中也有真理的，但是他们的真理太片面了，所以听的人甚至错解了神的话语，就把黑夜讲成了，这里讲的把黑夜讲成了白昼。而且当他们这样跟约伯分享的时候，不但不是安慰他，是给他虚假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来自神，来自敬畏神。我们都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看到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蒙神喜悦的人，不是看他失败或者是看他成功，而是看他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可能现在的处境是像约伯这样处在很低谷，但是神是喜悦他的，所以神才会讲他是那个敬畏神的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虽然认识神，但是我们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足够解答生命中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题。但是今天我们不必去解答这些难题，因为有神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一切，所以我们就尽管相信神，跟随他，最终我们必然是得胜的。十五节就讲到，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看得见呢？所以在这节经文，约伯就讲到，其实他当时什么都没有了，我是我就没有指望了吗？我的屋子也失去了，财富也失去了，儿女也失去了，我就没有指望了吗？其实他知道他的指望在于神。在十三章也讲到，就算他死去，他还是要指望神。所以他自己知道，因为有神，所以让他可以看透人生。看透什么人生呢？不是现在你有什么，不是现在你有荣华富贵，不是现在你处在困境就神不喜欢你。他已经看透人生，就是真正敬畏神才能蒙神喜悦。你现在的处境跟你将来所谓不是定你将来的怎样进入到永恒的天国。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了我们敬畏神，从神那里得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透今生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虚空。但是虚空里面，如果我们紧紧跟随神，我们所做的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追求的就是财富，追求的就是我们的事业，追求要拥有更多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处在就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一直在转，永远转不停，永远追不停，而且追到最后都是空虚的。所以唯有敬畏神，我们活在世上所做的才是有今世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去服侍神啊，就是可以去帮助人啊，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去传福音啊。这些就是因为我们敬畏神，得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 不再去追求虚无的东西，而是要追求永恒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明白真正的智慧是因为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所以要真正的认识神，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甚至真正的认识神可以透过许多人的见证看见，哦，神原来是如此美好的。真正的认识神是在患难苦难当中，哇，感谢主，因为有你，我的患难我的苦难变成有意义了，变成我的提升，变成我更加的亲近你。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看今天了，我们不要再看俗世的，我们要看的是永恒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很感恩，我们都有神的话语，我们都有圣经，所以神已经将他的奥秘其实都写在圣经，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了，而且他也将永生的奥秘都启示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是一个看透人生，看透死亡，看见永生，拥有智慧的人了。所以只要我们敬畏神，我们就能够不再为今世的事情追求一些虚空的事物，而是在今生的时候做敬畏神的事，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约伯记其实苦难只是要一个背景而已，苦难只是一个背景而已，而且要让我们看到约伯是我们的例子，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目的和法则。就像约伯这样，为什么会无辜受苦呢？我们从中要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和法则，就是要让我们转向神，更加的信靠神，让我们在患难中感谢有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约伯的经历是要让我们明白，其实他是要让我们从约伯的身上学习，然后在苦难中紧紧的跟随神。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承受更丰盛的生命，成为更荣耀的见证。 Amen。 所以今天我很感恩，因为有了神，我的生命不但有盼望，我的生命不再鬼鬼祟祟。因为以前我去到哪里，我都会看有没有警察先，因为我是一个吸毒者，当时过得没有平安，去到哪里都是不但怕警察，而且也没有信任，没有真正的朋友，大家都是讲好听就是互相帮忙，其实心里知道都是互相利用。所以在一个没有爱的生命当中，其实不但没有盼望，而且只是在吸毒等死而已。但是今天因为有了神，我不但有了盼望，而且我有了神国的家人，让我在今世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感谢主，也让我的身边有许多的天使让我遇见，太多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太太，牧师师母，他们都是神差派的天使在我身边帮助我，让我看见真正的生命意义就是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天使，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因为有神所以有盼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在世上不但有意义，在世上的意义就是上帝给我们不同的使命，在家庭、工作、教会可以去服侍，可以去爱人，这一切都不是虚空的，是充满意义的，而且有永恒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生命在日光之上有永恒的盼望，能够回家永远和天父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